今天先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念诵《金刚经》的功德故事。在宋朝的时候，苏州那一带发生过一件正事。有一个人叫朱进士，他就像现在有些人那样不信佛教，而且他看见有人拜佛的话，也觉得是很愚笨的，没有很大的意义。但是有一次，他就走到了一个寺院，当时佛印禅师在给大家讲《金刚经》，他在旁边也顺便听了一下。当他听到佛印禅师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朱进士觉得好像很有意义，好像《金刚经》的内容很深，然后他就对《金刚经》生起了信心。他还发了一个愿，不管怎么样，我一生当中一定要专门研究《金刚经》。这样发心以后，他天天都是读诵《金刚经》。后来有一天中午，他在睡午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好像在那里走过了一个大街，这个大街过了以后又进了一个小街，然后看见有一户人家，那个家里面有一个厨房，当时跟他一起的还有五个人，他们六个人一起进去以后，在厨房里面看见有一桶水，其他五个人都喝了水，他也正准备喝这个水，但是旁边的差事告诉他说，你是读了金刚经的人，不应该喝这个水，喝了他就没有喝。朱进士醒过来了以后，觉得这个梦有点奇怪，然后他就到外面去逛逛，到了街上的时候，他就顺着刚才梦见的大街小街走，最后真的找到了那户人家，和梦里见到的全部是一样的。他就觉得有点奇怪，想着去这家厨房看看，因为梦里他们六个人都进厨房了，他就问你们厨房里面到底有什么。主人家告诉他说，我们厨房里面没有什么，只是刚刚有个母狗生了六个小狗，但是有一个是死的，五个是活着的。这时候朱进士就深深地知道了《金刚经》的功德，不然的话他早就转生为旁生了。刚才梦里如果他真喝了那个水，就已经转入恶趣道了，但是因为念诵《金刚经》的功德，所以他没有喝水，终生的业力确实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事情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刚才他在梦中突然死了，然后又很快的时间当中变成垢，这是很有可能的。从此以后他真正深深地知道了《金刚经》的功德，然后一生当中都是念《金刚经》。他在89岁那年的8月15日实现圆寂。圆寂的时候，他在一棵大树上给别人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怎么说的呢？89年，诸公两手劈破虚空，脚踏浮云，分碎立化菩提树洞。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活了89年，双手已经劈开虚空，脚已经踏上了云雾，准备前往东方的刹土。汉地的很多资料当中可能没有这样解释，但我估计的话，最后两句是这样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他到了89岁的时候已经该圆寂了，然后他走的时候应该是用双手劈开虚空。一般来说，虚空是没有任何色相的，没有办法用双手劈开，但是他已经通达了虚空一样的境界，他的脚已经踏上了云雾，无碍的可以在虚空当中行走，依靠这种灯翅前往清净的东方刹土，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个故事也很精彩吧，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些资料当中说，他和苏东坡是同一时期的人，因为他在佛印禅师面前听过《金刚经》，从时间上来看也是合理的。这是简单的介绍一下《金刚经》的功德。下面我们讲《金刚经》的正文：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今天讲这个记文，从字面上解释也比较简单。当时释迦牟尼佛问须菩提，你是怎么想的？能不能以32相见到如来的本相？须菩提回答说，世尊，这是不能的，不可能依靠32相见到如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来已经说过，32相即是非相。真正在圣意当中观察的时候，32相不是真正的相，不是真正的相就是32相。实际上在圣意当中，如来的32相不是真正的相，因为如来不是色身形成的肉身，所以说如来的身相不是32相。但是在名言当中也可以这样说，如来跟声闻缘觉和凡夫人不一样，他有不共的身体特相，所以可以叫做如来相。这样从字面上解释是比较简单的。再详细一点说的话，师尊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破除众生对不清净无蕴的执着，因为众生无始以来的习气不同，所以在不同的众生面前见到的对境也是不同的。在没有境界的凡夫人面前，只能看见各种不清净的无蕴，在菩萨面前的话，就能看见清净的圣者法相。 所以很多人对如来的身相也有一定的执着，觉得轮回都是不清净的。但是如来的势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岁好等等，这些不共的功德应该是真实具足的。当然在名言清净量面前，这种说法也是合理的。在名言当中来说，确实有清净和不清净的差别。比如说以前歪道本师看见释迦牟尼佛，看到的是具足十八种臭相的身相，但是迦叶尊者看见释迦牟尼佛具有清净的三十二相、八十岁好，所以在名言量当中来说，究竟的所见是佛陀相好圆满的身相，不究竟的所见是歪道见到的臭相。实际上佛陀身上是没有臭相的，佛陀通过多生累劫的布施和恭敬上师等福德因缘，具有了不共通的这些身相，比如说头顶有肉髻，脚掌有千佛轮相等等，这些应该都是具足的。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佛的相好圆满是真正最了义的，再没有比这更殊胜的了，这些相好永远也是不会空的，这种执着是不究竟的。佛陀为了破除这种执着，就从身意量的角度来说，这种清净明眼量也是不应理的。所以这里释迦牟尼佛问须菩提，你是怎么想的？如来相好圆满的色身是不是永远不会空？或者说我们见到的相好圆满色身能不能代表真正见到了如来的本相？当时须菩提肯定看见了佛的圆满身相，所以佛陀才问他，是不是认为见到相好圆满的色身就代表完全的见到了佛陀的本体？下面须菩提回答说，不也世尊，须菩提不是一般的根基，他真正已经了悟了佛和众生的本性，所以他马上回答说，以三十二相见到佛的本相，这是不合理的。大智度论和仙观庄严论还有麦彭仁波切的智者入门当中都把三十二相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我们讲宝曼论和如中论的时候也讲过十理，麦彭仁波切的智者入门当中对十八不共法讲得比较清楚，只是每个论点强调的内容有些不同。当时须菩提告诉世尊说，从身意的角度来说，用三十二相不能真正的见到如来的本相。就像下面经文当中已经讲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心邪道，不能见如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是在众生面前显现的色身功德。大家都知道色身包括花身和报身，我们在讲法报花三身的时候说过，释迦牟尼佛是树身花身，他具足三十二相的功德，但是三十二相的功德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善事如来。般若八千颂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得色身者并非善事，得法身者乃为善事。意思就是说色身不是究竟的善事，最究竟的善事就是法身。所以这里说以三十二相不能见如来，为什么不能见如来呢？佛经当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的三十二相只是在相续清净的菩萨和弥兰众生面前显现的一种如梦幻般的现象，在了义的佛经当中都已经说过了，所谓的三十二相不是真正的三十二相。华严经当中也是这么讲的，诸佛法身不思议，无色无形无影像，诸佛的法身不可思量，也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也没有影像，这是最究竟的法身。我们讲如来的话应该是法宝化三圣，三圣圆满，三圣圆满的相好应该称为三十二相。但是实际上真正究竟观察的话，色圣的本性就是法身，法身没有任何相好，这就是华严经当中讲到的道理。希望你们以后讲经也好，考试也好，还是要应用一些校正，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从名言上面来说，佛陀具足三十二相，很多佛经当中也这么说过，比如普贤心愿品当中也是说，不就当入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意思就是说在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了微妙的身相，这就是名言当中讲到的化身的相、报身的相，具足三十二大丈夫的相。大丈夫指的就是大世尊，大世尊的这种相好在名言当中是有的。所以佛陀在很多佛经当中也说，在名言当中佛陀具足这种相，在身意当中根本不具足这种相，身意当中就是刚才讲的法身。所以法宝化三身要分清楚，有些讲义把法身和报身分开讲了，但是这个地方是不能分开讲的。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色身的本性是法身，因为所谓的法身是无极无变的身相，这方面可以这样讲，这是一层意思。下面还有另一层意思，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圣名布施，若复有人于此境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 释迦牟尼佛说，须菩提，如果有善男子和善女人以恒河沙数的身体做布施，这个功德大不大？肯定是功德很大的。前面提到过两次，用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做布施，这里是说以恒河沙数的身体做布施。从英明的角度来说，这叫做梵体不同，每一个功德的重点是不同的。这里是说，须菩提，如果有善男子和善女人以恒河沙数的身体和寿命做布施，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但是做法布施的功德更为殊胜。如果有人念诵金刚经，受持金刚经，哪怕是金刚经里面的四句偈子，自己受持然后给别人宣说，这个功德已经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功德。从字面上也比较好解释，比较好懂。我们不是经常讲三大布施吗？前面已经讲过了财布施，现在讲的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布施。那么身体布施的话，是财布施当中的基大布施，所以如果用恒河沙数的身体做布施，功德当然是很大的。这里是从身体布施的功德来讲发布施的殊胜，这是从一个方面来讲。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通过这样的对比也说明了念诵和受持金刚经的功德，也可以这样解释。从历史上来看，也有很多作答布施的故事，比如以前的月广国王。月广国王的故事在《咸舆经》当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他的故事很长。我们以前在《白夜经》当中讲过，在《白莲花论》当中也讲过，当时有一个婆罗门给月广国王说，一切外物的布施功德不是很大，如果你用身体来做布施，这个功德非常大，非常圆满，你应该把身体布施给我。后来月广国王在鹿野苑的树下给婆罗门布施了自己的身体，他当时说，我在这一棵树下已经布施过身体999次，算上这次布施已经1000次了。所以说在漫长的时间当中，真正的菩萨会有这样的发心布施，身体布施确实有很大的功德。这也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圆满布施波罗蜜多的一个敬礼。但是以恒河沙数的身体做布施，一方面来讲布施的功德非常大，但是真正来说的话，和持诵金刚经的功德相比起来也不算是非常大的，甚至持诵里面的四句偈子都比这个功德大。这里还有一个解释，藏地的大德炯尼夏至说，收持四句偈子应该是从通达最究竟的意义方面来讲的，并不是三心二意随便念一念，那样的功德不是很大。这里的收持和给别人宣讲，是指通达了最甚深的金刚经的意义，然后再给别人宣讲，才有如此大的功德。这样的解释还是很好的。在受持的时候，有形象上的受持和真实的受持，有这两种方式。大家都知道，形象上的受持是每天拿着金刚经，然后表面上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样的读诵，只是表面上的一种受持。这个和别人千百万次的身体布施比起来说，它的功德更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真正的读诵是指已经完全通达了经文的内容，然后把这样的内涵、这样的内意传讲给别人，这种功德确实超过了身体的布施。按照世间的说法，这时候已经达到了要求，不然表面上的受持是不算的。炯尼夏至仁波切是这样讲的，这样讲的话我想是非常好的。六祖解释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的，他说一心念诵金刚经，真正通达金刚经的话，就能断除人我智和法我智，断除一切妄想言下成佛。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相比摄起身体来说，念诵金刚经的功德更大，这和炯尼夏至讲到的是很相合的，意义应该是相同的。不这样解释的话，我就害怕很多人觉得自己表面上念一念金刚经，就比别人做恒大供养的功德还大，这样的话这就是不了义的。但是师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样说的话，很多众生会屈辱金刚经，有这个必要才说的。这里讲的是受持，在藏文版本当中，这里讲的是受持通达善谢如理作业，但是我们天天的没有如理作业。现在念金刚经的人很多，出家人当中也有，居士当中也有，但是如理作业的人确实非常少。如果金刚经的意思都不懂的话，你还怎么如理作业呢？金刚经的功德确实很大，但最主要的是我们要通达它的本意，然后如理作业，这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你表面上念一点点金刚经，实际上没有通达真实的内涵，也不一定获得如是的功德。因此我们应该用教理来通达它的本意。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Bandarangara Banna Sadardam.